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认为在我们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是什么呢？诚信，对吗？没错。那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国家，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更是谈何容易。今天凌云和你分享，靠谱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文章来自美文欣赏。作家池莉说过，靠谱说起来简单，落下去复杂，听起来像感觉，做起来是原则。丈母娘考核女婿，老板审核员工，自己托人办事，一般都要在心里问一问，这个人靠不靠谱。靠谱这个词几乎包括了我们所有的信任感。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作靠谱呢？真正靠谱的人，诺不轻许，许必见之。康德有一次要去拜访一个朋友，约好了时间，那天11点之前到达。为了不迟到，他还提前很长时间出发了，但是不幸路上遇到洪水，河上的桥被冲垮了，河水很深，康德坐的马车不能过河。车夫告诉他，最近的桥距离此处6英里，如果绕路走那座桥，就意味着会迟到1个半小时。虽然遇上了这样的意外事件，但康德还是如期与朋友会面。康德是怎么做到的呢？康德花费重金买下附近一座简陋的破房子，拆取房子的木头修补了坏掉的桥。在门口迎接他的朋友高兴地说，亲爱的朋友，你可真守时啊。康德在与老朋友相会的日子里， 根本没有对他提起为了守时而买房子拆木头过河的经过。在这件事上，康德说，在我看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对老朋友还是对陌生人，守时就是最大的礼貌。守时的人就会守信，做起事来靠谱，就像一座矗立的高山，无论什么时候提起它，心里总是满满的踏实。真正靠谱的人，有一种未雨绸缪，让事情有备无患的能力。在汶川大地震中，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地处震中区域，全校2200名学生无一伤亡，老师也无一伤亡。网友将这位校长称作是最牛校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位校长并未在学校。地震发生时，2200名学生从不同的教室、不同的楼层中全速冲至操场，并以班级为单位集合站好队伍，教师们则站立在外围。这些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仅用时1分36秒，有序的撤离，归功于校长在4年间坚持组织学生紧急疏散演习，当灾难真的来临时，才能没有骚乱，没有踩踏，有秩序地逃出升天。24史有句话说得好，勿临可绝景，宜未雨绸缪。一个靠谱的人会在事前提前预演每一个环节，从来不会临时抱佛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避免让事情出错。当困难来临时，他们总能够游刃有余，也能让人感到安心。真正靠谱的人会设身处地为你着想。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小时候到一个富贵人家吃饭，餐桌上他第一次吃到鱼翅，忍不住拉着妈妈问，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呀？女主人微微笑道，这是粉丝，喜欢就多吃点。长大成名后，蔡康永又去了许多饭局，他发现主人们总是喜欢夸耀食材之罕有，价格之昂贵，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身份。走过了千山万水的蔡康永，在那个时候才终于明白，小时候餐桌上萍水相逢的女主人的温柔用心。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真正靠谱的人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体察他的所思所想，并根据他的情绪做出合理反应的能力。有人说，靠谱的人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浮躁焦虑的现代社会，一个守时守信、未雨绸缪、心细如发的人，更能带给我们稳妥和信赖。 要想跟靠谱的人做朋友，首先就让我们自己先做一个靠谱的人。靠谱才是对一个人最高级的评价。我非常喜欢保罗所说的那句话，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有了耶稣我会不一样，人生路虽艰难，靠住耶稣就有平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有主耶稣我就
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的要谈这本书《过犹不及》，也就是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 这个作者呢是亨利·克劳德博士以及约翰·汤森德博士两个人共同写的这本书。我们在上回谈到了界限的范例，所谓界限的范例就是说，任何能够区分你跟别人的不同，或者是显示出你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这个都是界限。下面呢就是一些界限的例子，比如说皮肤。定义自己最基本的界限是身体的皮肤，我相信很多人都从来不觉得。一般的人呢，往往是以此界限来隐喻个人的界限是否受到了侵犯。外国人他有一句话，他说他真是刺到我皮肤底下去了， He really got under my skin， 也就是说他激怒或者是惹毛我了。你肉体的自己是第一个让你知道你跟别人不是一体的方法。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发现你和那个抱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并不是同一个人。皮肤的界限可以让好的留在里面，把坏的挡在外面。皮肤是保护你的血液骨头，使它完整的留在体内。皮肤呢还可以防止细菌的侵入，保护你不受到细菌的感染。皮肤也有开口哦，是让好的东西进来，比如说食物。它也有开口让坏的东西出去，比如排泄物。受过肉体的伤害以及曾经被性侵犯的人，对界限常常是没有办法有明确的感觉或者是概念，因为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别人教导他们的是他们的所有权，也就是 property，并不是真的从皮肤开始，别人是可以侵犯他们的所有物，或者是为所欲为。结果呢，长大以后，他们就很难为自己建立起界限了。
有一条界限
划分了危险与安全，
有一条界限
决定了是非与谎言，
有一条界限
保护了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请你越过它，痛苦会出现，一时的潇洒，永远的代价。
话语，现实的生活里头，篱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结构，经常是用来表示地界或者是界限。在属灵的世界里头，那些篱笆却是看不见的，但是你仍然可以用你的话语来为自己建筑起一道道保护自己的围墙。最基本的话语便是不，这句话让别人知道你跟他们是分开存在的，有你控制自己。你的话有个明确的是或者是不是， 这乃是圣经的主题之一。整本的圣经当中处处可以看见的，给您的例子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跟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不是一个与人面对面正视问题的字眼。圣经说，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所爱的人说，不，你那种行为我不能接受，我绝对不和你同流合污。不这个字眼对限制别人虐待自己的行为也是很重要的。圣经当中许多的信息都一再地激励我们要对邪恶的款待说不。参考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的经文。圣经上也警告我们，给予绝对不要作难与勉强。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七节。没有界限的人却往往不懂得如何对别人说不，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的控制、压力跟要求。有的时候在别人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挣扎是否应该说不啊。他们以为一跟别人说不了，就会破坏他们与对方的关系。因此，即使是内心不满，也勉强的服从。有的时候，压力是别人加在你身上的，但是有的时候却是出于你自己，是你觉得你应该去做。不能够对外来的压力跟你内心的压力说不，你就失去了对所有物，也就是 property 的控制权了，因此也没有享受到自我控制的果实。当你跟别人沟通你的感情、意图或者是喜恶，你的话语正在为你的所有物定位。如果你不用你的话语为自己所有物定位，别人将很难了解你的立场。当我们的神说，我喜欢这个，我恨那个，我会做这个，我不会去做那个，他的用意就在此了。你的话语可以帮助别人了解你的立场，为你自己定位，让别人知道你的地界设在哪里。我不喜欢你那样大声地吼我，给对方一个很清楚的信息，知道你如何处理你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可以了解你自家庭院内的规矩。真理，了解上帝的真理与他的主权，可以给予你界限，让你知道他哪些界限到底是些什么。了解上帝绝对无法改变的真理，可以帮助你在与神的关系中定位。比如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你如果不面对现实，好好的遵守他的真道，将因为反抗而受到伤害。面对神的真理，就是面对现实，顺从神的真理，遵守他的法度，将使得你拥有比较美好的生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二节跟第四十五节的经文。撒旦 最会扭曲事实了。回想在伊甸园，就是撒旦诱惑夏娃去怀疑上帝的界限跟他的真理，结果呢，当然是很悲惨的。在真理中总是比较安全的，不管是了解神的真理，或者是了解有关你自己的真相。很多的人因为不能够设立自己的地界，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显示出真正的自我，于是呢，一辈子过着散漫混乱的生活。真实的了解跟面对自己，才能够带给你合乎圣经的完整或者是一致性。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特别是有关皮肤方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对您来说可能是一种新的看见。盼望今天跟大家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于界限这个名词真正的跟我们生活上面跟我们自己有些什么样的关系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好叫我们在认识自己之余能够更认识上帝的慈爱。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您，保守您，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